内阁制度的历史演进与重要性。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黄宗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内阁的国家，而这样的制度其实是个偶然，但却成为一种必然。英国的内阁制源自于当年英国国王往往是法国或是北欧的国王所兼任的。国王语言不通，然后常常不在，所以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因而演变出有总理大臣以及诸多的阁员。这也算是一种放权给底下的臣民贵族的方式，让国家得以继续运作。而让英国有如此特别的土壤，在于其资产阶级的出现。在经贸与最早的金融体系就已经健全下，维持社会的稳定，成为让国家可以继续壮大的关键。所以，如果英国跟欧陆诸国一样，因为国王的更替，就影响了原有的运作规则，那是非常困扰的。所以，中产阶级透过手中的财富来影响政策，而让内阁成为推进国家进步的重要因子。就这样，英国没有像法国动荡多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借由内阁来稳定住国家政局。然而，先决条件是，英国有一群具有手腕跟实力的士绅们，才能够在历史的转折处留下精彩的篇章。也因此，英国先少内战跟巨大的阶级战争，甚至连当年马克思以英国工业革命后会发生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也从未发生。显见，内阁制度的产生，在于英国人的智慧，以及为民主留下的巨大贡献。然而，如果抽掉人民的智慧判断，内阁制却也可能造成政局不稳的后坐力。像是如果各党之间没有好的协调与求同存异的信念，也可能变成不断倒戈的魔咒出现。以二战前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第三大党，就是借由斗争还有不断离席的倒戈方式，迫使德国总统屈服，最终尚未夺取政权。这也说明了，不管什么制度，人民的选择跟判断才是主导整个国家与世界走向的唯一解方。就像过去英国是为了在国王不在的时候，国家还能继续运作，资产阶级还能继续赚钱，而不受限制，因此出现了内阁制度。不过，随着时代演化，有可能这样的内阁制度也在新总理上台之后，不到多久，就得下台。就像前几年的强森还有特拉斯一样，主因就是经济。可见内阁的制度背后还是希望这些阁员们能够将基本人生需求给满足，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由这点来看，英国的确是走在世界的尖端。当法国还在皇室奢华的享乐与浪费公帑的时候，英国内阁已经在兢兢业业地寻求国家的复兴跟扩张了。这样事半功倍的方式，真值得现代的我们好好来思考，是否有更加需要进化的地方跟制度，来让人民的问题得到关注跟疏解呢？也许没有最好的制度，但至少比一人专政的集权国家来说，内阁的存在的确让人们感受到重视，也消减了由国王一人独裁的可能性。想必这也是探讨内阁制的演进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初衷吧。